真正跟随基督的人们都很喜欢阅读圣经。我们发现圣经以很多不同并且非常个人的方式向我们说话，这是基督徒永远不能忘却的关乎圣经的宝贵真理。然而很多时候，圣经这一奇妙的个人层面往往会使我们忽略一些我们应该常常记住的东西。圣经最初的写作对象不是你和我，起初的时候圣经是写给那些生活在几千年前的人们的。因此当我们设法明白如何把圣经应用到今天的人生时，我们必须小心，我们今天的应用要基于圣经原本的含义。这个系列课程我们定名为先祖亚伯拉罕。这些课程中我们要探讨创世纪11:10-25:18中有关亚伯拉罕生平的记载。本课是三个介绍性课程中的第二课，这一课的题目是亚伯拉罕的生平原本含义。本课中我们要了解从起初写作的时间和写作的对象为出发点阅读亚伯拉罕生平的故事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要探讨当以色列民族跟随摩西走向应许之地时，这些故事最初在他们身上所应当产生的影响。我们要探讨创世纪11:10-25:18的原意，主要查看两大点。第一，我们要指出摩西怎样引出亚伯拉罕生平的历史和他最初的读者之间的联系。第二，我们要总结这些联系对原初读者的一些含义。在查看亚伯拉罕一生的原本含义之前，我们应该稍微回顾一下前一课我们所学的内容。到此为止，我们已经注重了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我们已经提出创世纪12:1-3揭示了亚伯拉罕故事中的四个主题。神对亚伯拉罕的恩典，很多方面神向先祖所显明的大怜悯。亚伯拉罕对神忠心的责任，很多方面神期待亚伯拉罕的顺服。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大国、后裔、土地和名为大的应许。神透过亚伯拉罕对别人的祝福，亚伯拉罕要使地上的万族得福的应许。除此之外，我们也发现这几个主题决定了亚伯拉罕生平故事的叙述方式。我们学习到亚伯拉罕的故事分成五个对称的步骤。首先，从11:10-12:9，从亚伯拉罕的背景和早期的经历开始。第二，从12:10-14:24，集中在亚伯拉罕早期和其他族群代表相互往来的几个情节上。第三部分，也是亚伯拉罕生平的中心部分，从15:1-17:27，主要集中在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方面。亚伯拉罕生平的第四部分，从18:1-21:34，转向亚伯拉罕后期与其他族群代表的相互往来。第五部分，从22:1-25:18，着重叙述亚伯拉罕的后裔及其受终。这五个步骤以对称的形式展现了族长的一生。第三部分，从15:1-17:27，主要叙述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这一部分是亚伯拉罕一生的中心点。第二和第四部分彼此呼应，都集中在亚伯拉罕与其他人的交往上。第一和最后一部分进一步彼此呼应，提供了亚伯拉罕生平的开始和结束，从过去到将来，追溯他的家谱。从很多方面来讲，本课以此为基础构成亚伯拉罕一生的架构和内容。在我们准备进入本课程的主题创世纪一书中记载亚伯拉罕生平原本含义时，请大家牢记这些伏羲性的内容。让我们先开始探讨亚伯拉罕的生平故事和最初读到这些故事的以色列人的经历之间存在的关联。在这个系列课程中， 我们对亚伯拉罕生平的解释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前提之上，此前提就是这些故事最初写在摩西时代，而且他们从本质上和我们现有的文本毫无区别。很多圣经批判学者相信这些故事不是在摩西时代写成的，但是旧约的其他部分以及耶稣自己都坚持摩西是创世纪的作者。因此现代的基督徒应该确定此书为摩西所写。但是本系列课程中我们要更加进一步，我们不光停留在摩西是这些故事的作者上面，我们还要知道为什么他写这些故事，他对亚伯拉罕生平的观点是什么，他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探讨亚伯拉罕生平故事原本含义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寻找摩西把亚伯拉罕故事和最初读者经历关联在一起的方式。这些经历就是以色列人跟从摩西从埃及到应许之地的经历。为了探讨摩西如何把亚伯拉罕的相关故事和最初读者的经历关联在一起，我们要触及三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探讨我们说的这种关联是什么意思。第二，我们要查看出现在亚伯拉罕故事中的这些关联的一些类型。第三，我们要透过查看亚伯拉罕生平故事结构的五个主要步骤来总结故事中的这些关联。我们将从探讨我们说的这种关联的含义开始。在许多方面，当摩西撰写亚伯拉罕生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和其他圣经叙述体书卷的作者一样，处在一个处境中，他站在两个世界之间。一方面，摩西已经领受了我们所说的那个世界的技术，即亚伯拉罕的世界，从历史以及从神那里来的超然启示，他知道了500年到600年以前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摩西首先设计的是亚伯拉罕生平时代的远古世界，但是另一方面，摩西也设计他生活的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他们的世界，就是摩西和跟从摩西的以色列人的世界。作为那个时代的神子民的领袖，摩西撰写远古时代亚伯拉罕的生平，为了满足他们世界的需要。当摩西站在亚伯拉罕生平的那个世界和他同时代的他们的世界之间，他把亚伯拉罕的人生和读者的人生联系起来，这样他们能够看到这些故事的关联性。也就是说，摩西挑选并塑造这些故事的方式，使跟从他的以色列人能够明白亚伯拉罕的人生和他们的人生有关联。摩西写作的目的的大部分就在于此，就是要使他的读者能比较和对比亚伯拉罕与他们当时的经历。这些对比和比较有时比较轻微，有时比较强烈，但是每一个情节摩西都注重亚伯拉罕的人生和最初读者人生之间的联系。既然已经了解了关联和原意的概念，我们现在转向第二个重点，就是摩西建立亚伯拉罕人生和以色列原本读者人生经历之间的关联类型。任何一个故事要和读者发生联系，读者一定要对所描述的世界能够了解。如果一个故事所描述的世界和现实世界迥然不同，如果读者和故事的人物和主题毫不相干，那么这个故事就不能表达任何意义。用本科的术语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亚伯拉罕的那个世界和摩西以及以色列人他们的世界迥然不同的话，亚伯拉罕的故事对以色列人就毫无意义，毫不相关。因此摩西费尽心思把亚伯拉罕的世界和走向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的世界之间关联起来。本课中我们的问题是，摩西怎样使这些关联清晰明朗，他怎样安排亚伯拉罕的故事能够使他们 和读者的世界关联起来。随着我们课程的进展，我们会了解到摩西用三种主要方法使他的叙述和以色列人的经历关联起来。首先，摩西所写的这些故事可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的这一切的历史背景。第二，摩西所写的这些故事为以色列人提供了要效法的榜样和要吸取的教训。第三，摩西所写的这些故事表明了族长经历、预示和影射了以色列人的经历。因为以后的课程中我们会多次提到这些联系，所以我们应该介绍摩西使用的这三种技巧来显示亚伯拉罕生平对摩西原初读者的关联。首先，让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的生平怎样为摩西时代以色列人经历提供了背景，这是所有联系中最容易识别的。很普遍，在人生的旅程中，人们彼此之间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解释他们自己经历事情和事件的历史背景。父母对孩子经常是如此，教师们讲课也常常用这种方式，牧师甚至政治领袖也如法炮制。我们常常用故事关联我们的听众，从而引起他们的注意力，以此来提供有关的历史背景。对亚伯拉罕的人生来说，我们可以以下面方式来描述这种联系。当摩西指出以色列的经历历史性的根植于亚伯拉罕的生平时，我们就看到这种历史背景的联系。例如，摩西解释迦南地是以色列人家园的历史背景方式。你可能记得出埃及的时候，很多次以色列人怀疑为什么他们要这么长途跋涉到迦南地，为什么摩西不允许他们停下来不进入那地。很多情况下，摩西提到这一问题的时候提供亚伯拉罕生平历史背景的具体细节。总之，摩西显明了神已经明确地把迦南地赐给了亚伯拉罕，以此使以色列人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也要在迦南地安家。例如，在创世纪15章18节记载，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这节经文确立了摩西坚持以色列人占领迦南的根源或者是历史背景。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了他们的先祖，同时也赐给了他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住在其他地方是行不通的。我们越仔细查考亚伯拉罕的生平，我们就越了解摩西常常指出这种历史背景。摩西把亚伯拉罕生平和当时的以色列人联系起来的第二种主要方式是为他们树立榜样。我们一起来看看榜样在这些故事中怎样起作用的。摩西不想他最初的读者把亚伯拉罕的故事仅仅当作是历史背景来读，他描述了族长生平的很多情形，这样他们就可以发现亚伯拉罕的生平和他们的情形有太多相似的地方。这些相似的地方为这些人提供了道德的方向。摩西指出这些相似点使以色列人有可能找到效法或者拒绝的榜样。为了提供榜样或模范，讲故事是联系故事和听众的一个很普遍的方法。这样的事常常发生，我们警告人们在工作的时候不要做这个那一个。我们会常常加上一个故事，讲到某个人上次曾经犯过的错误。如果教育小孩子为什么在学校要好好学习，我们也会常常用人们在学校努力学习而成功的故事作为例子来加强我们的教导。 摩西也是这样来把亚伯拉罕的故事和他原本的以色列听众的人生联系起来。他展现亚伯拉罕的故事，这样亚伯拉罕的品格就成为以色列人效法或者拒绝的榜样。例如，看看摩西如何劝告以色列人，面对占领迦南地的迦南人的威胁时要壮胆。从民数记和生命记中我们知道，跟从摩西的以色列人拒绝进入迦南地，因为那地的迦南人很强大，他们心中充满了恐惧，因为迦南人看起来像是不可战胜的敌人。申命记一章26节到28节，摩西这样对以色列的各支派说，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针对对迦南人的恐惧，摩西所采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向以色列人提供亚伯拉罕当初面对迦南人的例子。例如创世纪12章6节，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的人生中首次提到迦南人。亚伯兰经过那地，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同样的方式，创世纪13章7节这样说，当时迦南人与比利西人在那地居住。为什么摩西在两个相连的情节中两次提到迦南人住在应许之地呢？摩西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向以色列人显明亚伯拉罕的情形和他们的情形非常相似，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有迦南人在应许之地，就像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一样。然而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就大胆进入迦南人居住的地方。以此方式，摩西来鼓励他的读者要效法亚伯拉罕的胆量，相信神的应许，即使迦南人仍然占领那地，也要进去。这样亚伯拉罕就成为他们效法的榜样。当查考亚伯拉罕整个生平时，我们发现很多段落提供了正面和负面的例子。但是第三点，有时摩西用亚伯拉罕人生的事件怎样影射预示他自己的时代所发生的事件，以此来关联亚伯拉罕的生平和他最初的以色列听众的人生。从许多方面来讲，为了达成目的，历史背景的联系几乎不要求故事和听众之间的相似性，榜样模范则较多的要求故事和听众相关联的例子相似。但是影射只是发生在极度相似的时候，以至于亚伯拉罕的那个世界看起来就和以色列人他们的世界几乎完全一样。这种广泛的联系在亚伯拉罕的故事中不经常的发生，但是时不时的摩西也描述亚伯拉罕时代和他自己时代几乎相似的事件。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谚语，历史往往重演。当然我们都知道没有任何的两个历史事件会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是有时历史事件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第二个事件看起来就是第一个事件的翻版。圣经作者看待过去的事件就好像是他们读者人生中的重演，他们常常使得这种关联清晰可辨，这种文学技巧就成为我们常说的影射或者预示。影射的一个例子出现在创世纪15章1节到21节，这一个熟悉的情节描述亚伯拉罕与神立约，神透过呼召亚伯拉罕准备一个立约的仪式，让他确信他的后裔将来 有一天要占领迦南地。亚伯拉罕就准备，他把一些动物切成两半，把这些切开的肉块一半对一半的排列。族长沉沉的睡着了之后，他看到一个异象，里面的事情完全类似最初听众在他们时代所经历的。创世纪15:17这样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从这段经文广泛的前后文，我们发现这些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代表神自己经过那些切开的动物肉块，作为神确定赐给亚伯拉罕后裔应许之地的确据。抓住这个画面，创世纪15:17，神以烟火的形式从亚伯拉罕的面前经过，使他相信神要将应许之地赐给他的后裔。对我们现代的读者来说，神以烟火的形式使亚伯拉罕确信，这样是非常奇怪的。但是如果我们记得摩西记述亚伯拉罕的生平，为的是要以色列人能够跟随他进入应许之地，就一点也不奇怪摩西为何加入这些细节了。以色列人的整个旅程中，神在以色列人面前就是以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出现的，在带领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的荣耀的云彩中，神也是以烟和火的形式向他们显现。因此神以此种方式向亚伯拉罕显现，预示了他在摩西时代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方式。神以此方式在亚伯拉罕面前经过，使他得到获得那地的确据。同样，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故事，也能在他们的时代得到应许之地的确据。另外，另一个更加强烈的影射发生在创世纪12:10-20，亚伯拉罕从埃及被拯救出来的情节。这段经文描述是为了引导以色列人对埃及的立场。这个事件中，摩西建构整个情节，以此来对比在他领导之下的以色列人的经历。创世纪12:10-20，因为迦南地遭饥荒，亚伯拉罕下到埃及暂居。因为法老把撒拉带进宫，使他们在埃及的日子延长，但是神救赎亚伯拉罕，降大灾与法老全家，法老就打发亚伯拉罕离开埃及。亚伯拉罕离开埃及的时候，带走了许多的财物。很显然，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有意影射以色列民族后代的经历。和亚伯拉罕一样，因为迦南地遭遇饥荒的缘故，他们暂居埃及，他们被法老控制在手里，神拯救他们，降灾祸给法老全家。法老命令以色列人离开，以色列人就离开埃及，带走了埃及人很多的财富。摩西刻意地塑造这个记载，使得他能影射他的以色列读者们的经历。这种强烈的影射在亚伯拉罕的生平中并不多，但是这种联系时不时地出现在亚伯拉罕的故事中。我们通读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会看到所有这三种不同的方式、不同时间的联系。摩西把亚伯拉罕生平的那个世界和他最初读者的他们的世界联系起来，让他们明白他们经历的历史背景，提供他们效法或者拒绝的模式，向他们显明亚伯拉罕生平怎样影射他们的许多经历。我们已经清楚了摩西用来联系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的类型。总结一下亚伯拉罕人生中的每一个步骤怎样和最初的读者的人生联系起来，会对我们很有帮助。你可能回忆亚伯拉罕的生平被分成5对称的步骤，每一个部分里摩西都找到把亚伯拉罕的生平 和最初读者的人生关联起来的方式。首先，摩西谈到有关亚伯拉罕的背景和早期经历，设法将跟随他出埃及的人的背景和早期经历联系起来。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都来自同一个祖先，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都是被神呼召去承受迦南地，因此摩西给出历史背景，设立亚伯拉罕为榜样，甚至显明亚伯拉罕的生平，来影射最初读者的经历。其次，摩西也描述亚伯拉罕和其他族群相互的往来，设法联系到他的读者。他提到亚伯拉罕怎样和埃及人交往，因为以色列人在那时也与埃及人来往。他提到亚伯拉罕和罗德的交往，因为以色列人也和罗德的后裔摩亚人和亚门人来往。他写到从东方来的王和索多玛的迦南王，因为以色列人和外国的王与迦南的城市也有相似的经历。第三，摩西写到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因为以色列人也进入和神立约的情况，亚伯拉罕与神所立的约在很多方面影射了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第四，摩西写到有关亚伯拉罕后期与其他族群的相互来往，他写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们、罗德、非利士人亚比米勒，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也面临相类似的族群、迦南的城市、摩押人和非利士人。第五，摩西记载有关亚伯拉罕的后裔及其受终，设法和以色列的读者联系在一起。他集中在以撒作为亚伯拉罕特殊的儿子和继承者，因为以色列读者是以撒的后裔。他注重撒拉的坟地，因为那块地在神应许给以色列的土地当中。他注重亚伯拉罕的其他后裔，但不是继承者，尤其是以实玛利，因为以色列人当时必须面对以实玛利的后裔。因此我们看到，当摩西写到关于亚伯拉罕的事情时，他设法使他的故事和以色列读者之间产生更多的联系。他这样做为了向以色列人在跟随他进入迦南时提供重要的引导。既然我们已经明白了摩西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来关联亚伯拉罕的生平和他最初以色列的读者，我们需要问另外一个关于原本含义的重要问题：这些联系对起初的读者有什么应用意义？他们应该从亚伯拉罕的生平中学到什么？毫无疑问，当人们花时间撰写复杂的历史，就像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的生平，他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和目的。他们想要他们的故事对他们的读者产生多重的影响。实际上，摩西撰写亚伯拉罕的生平时，他的用意是相当多方面的，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完全来解释清楚，更不可能用几句话就能完全表达。但是同时，我们有可能来总结出摩西希望他的原本读者们从亚伯拉罕的故事中应该得出的主要含义。我们要探讨亚伯拉罕生平最初含义的三个步骤。首先，我们要描述这些故事原本对最初读者的基本影响。第二，我们要看看这些故事的影响怎样在亚伯拉罕生平的四个重要主题中展开。第三，我们要总结摩西记述亚伯拉罕生平五个步骤中每一个步骤的最初含义。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故事原本计划的基本影响。一般来说，这样总结亚伯拉罕故事的目的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摩西撰写有关亚伯拉罕的故事，是为了教导以色列人为何以及如何要离开并忘记埃及，继续征服应许之地。换句话说，从亚伯拉罕看到他们人生的历史背景，从亚伯拉罕的故事中找到效法的榜样或者吸取的教训，识别他的人生怎样影射他们的人生。透过这些，跟随摩西的以色列人能够明白他们追求神为他们所设立目标的方式。 虽然基于圣经的见证，甚至耶稣自己的见证，我们确信创世纪写于摩西的时代，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我们无法确定摩西写成这些故事，就是我们现有的圣经故事确切的时间。无论怎样，我们可以确实的说，摩西写亚伯拉罕的历史时，他所关注的，无论是对第一代的出埃及人，还是第二代进入迦南的，都一样。他写到有关亚伯拉罕的故事，是为了使他们的心离开埃及，去拥有应许之地。这个对原本读者的一般含义，几乎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摩西写作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以色列民族跟随他，永远不要向埃及回头，要成功的占领应许的迦南全地。这个广泛的含义引导着我们在现今时代对亚伯拉罕生平的应用。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在一个旅程中，这个旅程是完成摩西时代以色列人就开始的那个旅程。我们正朝着新天新地前进，因此为要合一的将亚伯拉罕的故事应用到我们的人生中，我们必须注意他们对原本读者教导的方式，使他们持续的向迦南行进。为了稍微揭开这个要点，我们要回个头来看创世纪里已经确定的四个主题，更详细查看摩西的目的。你可能记得本课前面讲到的，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陈述了至少四个主题，与族长历史的这一部分相互对应。这四个主题表达了摩西有意要在这些故事中的主要影响。首先，他注重神对亚伯拉罕的恩典；第二，他注重亚伯拉罕的忠心；第三，他注重亚伯拉罕的祝福；第四，他注重借亚伯拉罕赐下的祝福。从这四个要点入手，可以帮助我们思想摩西写亚伯拉罕生平的原始目的。首先，摩西描述神向亚伯拉罕施行怜悯的方式。广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早期他与神的关系，或是他整个人生中的每一天，神都向亚伯拉罕大大的施恩。神恩典的要点定义要提醒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也已经向他们大大的施恩。在早期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到达西乃山时，已经向他们大施怜悯，后来的每一天神都持续向他们施怜悯，甚至预备他们将来征服迦南地。神在西乃山著名的话语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四节，这样提到神的恩典：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很不幸的是，摩西所带领的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从神领受的是何等大的恩典。起初他们抱怨神和摩西欺骗了他们，使他们离开舒适的埃及，他们抱怨在旷野里没有食物没有水。当神呼召他们去征服应许之地时，他们认为神向他们要的太多，因此摩西常常强调神向亚伯拉罕所施行的怜悯，来提醒他的最初读者神祝福他们的方式，神一次又一次向他们所显的怜悯。第二点，我们已经看到摩西也强调亚伯拉罕的忠实，着重神要求亚伯拉罕的责任去遵行他的命令。摩西反复强调神期待亚伯拉罕要忠实于他的命令，因为这个焦点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有关系。要求忠实的焦点也向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宣告，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五节，看看神在西乃山上不断向以色列人讲话的方式：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既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再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注意这里说做属我的子民的祝福取决于以色列的忠实。虽然神向这个民族显明极大的怜悯，但是每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的地位取决于他们对神命令的回应。我们已经看到神给亚伯拉罕的主要责任就是要他去迦南地。摩西强调这个责任，因为他想要那些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持守去迦南的旅程中。当然摩西也提到亚伯拉罕的其他责任，他这样做是为了教导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也有这些责任。这些对亚伯拉罕很多的忠心的要求清楚地讲明一个事实，就是最初的读者也要对神的命令忠心的信靠。第三点，我们也已经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祝福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在亚伯拉罕的故事中，摩西集中在神应许的福气上，成为大国繁荣昌盛，亚伯拉罕及其后裔要名为大。很多情况下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在他有生之年已经经历了其中的一些祝福。在很多其他情况下，亚伯拉罕的故事集中在这些祝福要在将来的后代中完成。摩西以此来注重亚伯拉罕的祝福，因为这些应许也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即摩西所带领的以色列人。神也应许以色列人有大的祝福，他们要成为大国，历经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民要为大。实际上正像亚伯拉罕一样，在创世纪写成的时候，以色列也预先经历了许多的这些祝福。他们已经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看到这些应许的实现，然而这些很多其他的祝福还要在他们占领应许地之后才能够实现。出埃及记19章6节，神在西乃山上提到这些将来的祝福时，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摩西写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些祝福，给他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带来希望。当他们读到神给他们先祖的应许时，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神大大的祝福也怎样为他们存留。第四，我们也已经看到亚伯拉罕的故事显明了神的祝福可以从先祖流到整个世界。你可能记得从亚伯拉罕而来的祝福不是单一的方式。从创世纪12章3节，我们了解到神透过祝福亚伯拉罕的朋友，诅咒他的敌人，来使亚伯拉罕成功。在情节变化中，摩西指出神怎样使亚伯拉罕在他有生之年通过和一些代表其他族群的人物的交往预先经历这个过程。亚伯拉罕生平的很多故事中，摩西指出很多祝福将来才能成就。摩西强调这种动机，因为这和当时跟随他的以色列民有关。神确定使他们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神要祝福他们的朋友，咒诅他们的敌人。他们也看到这些应许的初步结果，在他们的年月，当他们与不同族群的人互动时已经实现了。他们已经看见在很多情况下神祝福他们的朋友，咒诅他们的敌人。除此之外，摩西注重这些问题也是为了使以色列人着眼于未来，当他们进入迦南地时，扩展神的国度到地极的时候，应许的最终成就。 们刚刚看过那些经文，出埃及记19:6，神这样对以色列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这个意象不但指出作为特别圣洁子民侍奉神，而国度本身受到祝福，而且同时指出以色列的子孙将在全世界侍奉神的旨意。当摩西激发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时，亚伯拉罕的故事有意要在他们当中传达这样的意象，就是神要怎样使用以色列人扩展神的国度，所以他的祝福是对全世界的。既然我们已经明白了亚伯拉罕生平四个主题对最初读者的意义，让我们从创世纪中记载这位族长生平结构的每一个步骤来简要总结亚伯拉罕故事对最初读者的影响。你可能记得亚伯拉罕生平的故事分成五个主要步骤，首先11:10-12:9，亚伯拉罕的背景和早期经历；第二，12:10-14:24，亚伯拉罕早期和其他族群代表之间相互的往来；第三，15:1-17:27中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第四，18:1-21:34中亚伯拉罕后期与其他族群代表之间的往来；第五，在22:1-25:18中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受终。每一个主要步骤又可分为很多小的片段和情节，我们将简要的概括这些情节的内容以及对摩西的写作对象即原初读者的一些主要含义。亚伯拉罕生平的第一个步骤，他的背景和早期经历，记述了亚伯拉罕的家庭和神首次呼召亚伯拉罕服侍他的一些特征。一般来说，摩西构思的这第一个步骤来向他最初的读者显明，从亚伯拉罕生平的这些事件中，他们怎样了解他们自己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们从神而来的呼召。第一个步骤分成三个情节或者片段。亚伯拉罕的生平从11:10-26的家谱开始，表明亚伯拉罕的家谱是蒙神恩典的一支，这些经文确定了亚伯拉罕是散的家族中一个至高的人物，散的家族是在神面前蒙恩的家族，是神特别拣选的人。这个家谱提醒摩西最初的以色列读者作为亚伯拉罕家族的后裔，他们也拥有同样蒙恩的地位，他们是神特别的选民。亚伯拉罕背景和早期经历的第二个情节是记载在11:27-32的另一个家谱。简单的来讲，这段经文描述了塔拉是个敬拜偶像的人，要往迦南地去，但是没有去成。摩西最初的读者很容易就看出来他们的情况和亚伯拉罕的情况极为相似，他们的祖先因为拜偶像也没有到达迦南地。所以正如亚伯拉罕必须避免重复他父亲的失败，同样跟随摩西的以色列人也必须避免重复他们父母亲的失败。出埃及的第一代人因为拜偶像而没有能够进入迦南地。亚伯拉罕的背景和早期的经历接着就到了12:1-9，亚伯拉罕迁到迦南的故事。神呼召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尽管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亚伯拉罕顺从神的呼召。几乎同样的情况，神呼召摩西最初的以色列读者到迦南地，尽管也有很多困难，他们也要顺从神的呼召。因此亚伯拉罕迁移迦南地的故事有起初的意义，就是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 要跟从亚伯拉罕的脚踪，像亚伯拉罕一样进入迦南地。透过这三个片段，摩西介绍了亚伯拉罕的生平，为他最初的读者，当他们服侍神面临挑战的时候，提供了重要的引导。创世纪记载亚伯拉罕生平的第二个主要步骤，集中在先祖早期与其他族群的往来上。当原本的以色列读者与他人交往的时候，描述先祖与其他族群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往的这些章节，将会有效地引导他们。第一个情节在创世纪十二章十到二十节，摩西描述亚伯拉罕从埃及被拯救出来的情节。你可能记得，先祖因饥荒的缘故到埃及地暂时居住，但是神把他从埃及人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使法老家遭遇灾难。因为神奇妙的拯救，亚伯拉罕带着很多的财富离开了埃及，再没有回来。亚伯拉罕清楚地知道埃及不是他的家。摩西最初的以色列读者也能够看到他们自己的经历和亚伯拉罕的经历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因为饥荒的缘故，他们也来到埃及，神使埃及人遭受灾难来救理他们脱离埃及，他们从埃及人身上带走许多财物离开埃及。不幸的是，当以色列人在途中面临困苦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把埃及的生活理想化，想要回头。这个情节应该是最初的读者非常清楚的，埃及不是他们的家。他们应该记得神怎样荣耀地拯救了他们，要他们离开埃及，要远远地把埃及抛在脑后。亚伯拉罕早期与其他族群来往的第二个片段在十三章一节到十八节，是他与罗德发生的冲突的故事。这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记述罗德的仆人和亚伯拉罕的仆人之间的冲突，这两群人为了他们的羊群的自然资源而发生争吵。这场冲突中，亚伯拉罕以仁慈对待罗德，允许罗德平安地居住在他所选择的地方。创世纪最初的读者毫不费力地就能够理解这个故事所包含的意义。根据生命记第二章，当他们向应许之地前进的时候，摩西命令以色列人要善待罗德的后裔，让他们平安地居住在他们祖传的土地上。结果亚伯拉罕善待罗德，向以色列人显明了他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们时代的摩押人。亚伯拉罕早期与其他族群的来往的第三个情节在十四章一节到二十四节，亚伯拉罕救罗德的故事。这个复杂的故事记述了亚伯拉罕如何打败来自远方强大的暴君，以及如何进一步以仁慈来待罗德，救他脱离残暴君王们的手。这个故事很清楚地向以色列人说明要跟从摩西。以色列人穿过摩押人和亚门人的境地，这些人是罗德的后裔。以色列的军队打败了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这两个王都是压迫摩押人和亚门人的。透过解救摩押人和亚门人，以此方式，以色列人遵循了亚伯拉罕为他们设立的榜样。亚伯拉罕生平的这个阶段中的每一个情节，就是以上述方式使亚伯拉罕成为以色列那个时代遵循的榜样。现在我们到了亚伯拉罕生平第三个主要步骤，在十五章一节到十七章二十七节中，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一般来讲，这个步骤集中在神与先祖的立约，以此来显示以色列与神立约关系的特点。这些章节可以分成三个片段。第一个特别集中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的情节，记载在十五章一到二十一节。这章经文是众所周知的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述，神给亚伯拉罕后裔和土地的应许。具体的来讲，神应许亚伯拉罕有众多的后裔，他的后裔要寄居在别人之地，要被苦待一段时间， 然后亚伯拉罕的后裔要被带回到应许之地。这段经文的目的就是提醒以色列人，神曾经透过摩西和他们立了类似的约。不但如此，这段经文也向他们表明，他们自己正经历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实现。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应许的后裔，他们从埃及回到神给他们先祖的应许之地。怀疑这个事实，就是怀疑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与摩西重申恩典之约的应许。第二个集中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情节，记载在第16章1-16节，是先祖因夏甲的失败。这个令人伤心的故事讲述了亚伯拉罕与萨拉背离神圣约的应许，从萨拉的埃及使女夏甲而求得一个孩子。亚伯拉罕和萨拉没有信靠神圣约的应许，而神也厌弃了他们的变通计划，不接纳他们的孩子以实玛利作为亚伯拉罕的真实后裔。摩西起初的读者不断背离神圣约的应许，向往埃及的舒适。亚伯拉罕生平的这个故事教导他们，就如神厌弃亚伯拉罕的计划一样，神也厌弃他们的变通计划。第三个集中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情节，记载在第17章1-27节，记述了圣约对亚伯拉罕的要求。这段经文中，神直面亚伯拉罕没有顺从神的计划。耶和华神重申了对圣约忠心的要求，设立了割礼成为圣约的记号，要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遵守。透过这个记号，神提醒亚伯拉罕他的立约关系需要承担忠心的责任，这个忠心会带来很大的祝福。摩西重申这个立约的记号，来直面当代以色列人的失败，提醒他们要信实，重申以色列人对圣约忠心的必要。只有以色列人忠实于他们圣约的神，才能够希望得到神大大的祝福。因此，亚伯拉罕生平的中心点就是与神的立约，着重了神对以色列伟大应许的恩典，但是也强有力地提醒了他的读者，他们有义务显示他们对立约之神忠心的服侍。我们到了亚伯拉罕生平的第四步，在18章1节到21章34节，记述他后期与他人的交往。在这些章节中，亚伯拉罕遇到不同的人，这些人和生活在摩西时代的人有关联。与亚伯拉罕交往的人有住在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迦南人罗德、亚比米勒和以实玛利。一般来讲，亚伯拉罕与这些人交往，教导了以色列人应该怎样与他们当时代的人交往，迦南人、摩押人、非利士人和以实玛利的后裔。先祖生平这一部分的第一个故事，是记载在18章1节到19章38节，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故事，描述神的审判临到罪恶的迦南城市，提到亚伯拉罕对城中一人的关切，这些城市的毁灭，以及罗德一家的被救。这些事件直接指向摩西起初的读者所面临的境况，帮助他们明白生活在他们那个时代人们所发生的事情。神的审判临到迦南人，他们关切这些迦南人中的一人，像他们在耶利哥城遇到的拉合，迦南城将要面临灭亡，以及他们与罗德的后裔摩押人和亚门人的关系。亚伯拉罕后期与其他人交往的第二部分，记载在20章1节到18节。这个故事中，亚伯拉罕又一次为一个当地的名叫亚比米勒的非利士人代求。你可能记得，亚比米勒不知道萨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就把萨拉夺去，威胁到亚伯拉罕的未来。接着神的审判临到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悔改他的行为， 证明他心中是公义的。悔改的结果，亚伯拉罕替亚比米勒代求，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就享受他们彼此之间和平与友谊。这个故事向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讲明，他们对当时的非利士人应当有的态度。非利士人以不同的方式对以色列人造成威胁，但是神的审判临到非利士人当中的时候，他们就悔改，以色列人就为他们代求，同时享受他们之间长久的和平。这一部分的第三个情节在21章1节到21节，主要集中在以撒和以实玛利之间难处的关系。以撒和以实玛利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他们两个的关系紧张的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从他们家里赶出去。神仍然祝福以实玛利，但是显而易见，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继承者。当摩西告诉他最初的以色列读者这些事件的时候，他要帮助他们明白他们与当时以实玛利后代的关系。以色列人和以实玛利的关系紧张时，以色列人要记得神已经将他们分门别类。虽然神从多方面祝福以实玛利人，但是以色列人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继承者。亚伯拉罕后期与他人交往的第四个情节在21章22节到34节。这个故事是讲到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的合约。故事记载了非利士人亚比米勒认识到神对亚伯拉罕的恩典，亚伯拉罕如何同意和亚比米勒以及其后裔和平相处。后来又讲到因为亚伯拉罕羊群的水井发生争执，亚比米勒怎样在别示巴和亚伯拉罕签订正式的合约，保证彼此互尊互荣。亚比米勒和他的军长提醒了摩西和以色列人，当时的非利士人威胁很大。从中摩西教导他的跟随者们，如果非利士人认识到神对以色列的恩惠，那么以色列人应该遵行亚伯拉罕的榜样，和他们和平相处。这个井称为别示巴，一直存到摩西的时代，提醒以色列人在这里签订了合约，以及他们应该如何寻求和非利士人之间彼此和平相处。因此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后期交往的故事中牵扯了很多人物，这些人物和摩西与以色列人遇到的人相对应。透过看亚伯拉罕的行为，以色列人应该学到很多的功课。我们到了摩西记载亚伯拉罕生平的最后一步，他的后裔和死亡。在22章1节到25章18节，这些情节注重在亚伯拉罕的遗产，把他与神立约延续到他的后裔。一般来讲，以色列人最早从摩西读到这些故事，应该了解到他们自己的地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解到他们对他们的后代要有希望。亚伯拉罕生平这一部分的第一个情节记录在22章1节到24节，是大家所熟悉的亚伯拉罕受试验的故事。这个试验的目的是证明亚伯拉罕是否爱他的儿子以撒过于爱神。神给他一个很难的试验，叫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为祭物。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吩咐，神使亚伯拉罕确信因他的顺服将会给以撒美好的未来。对于以色列人跟从摩西来说，虽然这个故事有很多应用，但是这段经文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提醒他们神在试验整个以色列民族，看他们对神的忠心程度。神给摩西时代的以色列民族很多的试验，亚伯拉罕的顺从提醒他们自己也需要顺从这些试验，不管这些试验是多么的艰难。以撒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到美好未来的确定，以此来提醒以色列人，如果他们通过了试验，他们也有美好的未来。亚伯拉罕生平最后一步的第二个情节记录在23章1到20节，这是先祖购买坟地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亚伯拉罕的妻子 撒拉死了之后，他怎样在希伯伦得到一个家族的坟地。故事的叙述着重在先祖不是作为礼物得到，而是他购得的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建立了他的家族，把迦南地看作是他们家园的合法权利。跟随摩西的以色列人明白这块马来的坟地对他们自己来说有何等的重要意义，这是他们先祖的墓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埋葬在那里。他们明白在征服以前，这地就是他们合法的产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生都在希伯伦及其附近生活，以色列人衷心地把希伯伦看成他们的家园，所以把他们的先祖雅各的骸骨运到希伯伦来安葬。亚伯拉罕购买坟地的故事证明了他们的子孙后代正当的土地就是迦南地，而不是其他地方。亚伯拉罕的后裔和死亡的第三个情节记录在24章1到67节，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亚伯拉罕的儿媳妇利百加成为他特别儿子以撒的妻子。这个故事中，为了保证以撒避免迦南人的堕落，亚伯拉罕坚持以撒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但是亚伯拉罕也确定以撒要定居在应许之地迦南，于是就差遣他的仆人为以撒找一个妻子回来。用为以撒寻找妻子的方式，亚伯拉罕确保以撒和他的后裔从神那里得到将来极大的祝福。跟从摩西的以色列人应该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他们和亚伯拉罕相连的先祖以撒持定迦南地为他们的家，但是却在迦南地的腐败中保持自洁。以撒承受祝福的未来也是他们的未来，只要他们也拒绝住在应许之地的迦南人的腐败。亚伯拉罕生平的最后一个情节记录在25章1到18节，是先祖去世和后裔的故事。这段经文包含了几个简要的记录：亚伯拉罕从除了撒拉之外的妻子而得到的子孙们，接着就记述先祖的去世，其中以撒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以及他法律上的继承权。最后结尾是一个对比的部分，列举了以实玛利的后裔。对起初的读者来说，亚伯拉罕生平的结尾有很多的含义。这里列举了亚伯拉罕及他的子孙，把他们和以色列人区别看来，突出了亚伯拉罕对以撒最后的祝福。跟随摩西的以色列人确定他们是亚伯拉罕真正应许的后裔。这里提到以实玛利的后裔，来驳斥任何有关以实玛利人是亚伯拉罕合法的继承人的说法。摩西以此方式来结束亚伯拉罕生平的记载，稳固了亚伯拉罕真正后裔的身份、权利和责任。这些后裔就是他所带领前往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我们查看了摩西撰写亚伯拉罕生平的故事，教导他所带领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何以及如何要忘记埃及，前去征服迦南的应许之地。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摩西以不同的方式在先祖生平的每一个情节中强调他们以色列人怎样成为先祖恩惠的后裔，就如先祖一样曾经的尽责尽忠，他们应如何有责任向神尽忠，就如亚伯拉罕一样，他们应如何接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以及他们将来要如何祝福全地的万族万民。摩西对亚伯拉罕生平的记载对跟随摩西前去征服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本课中我们查看了创世纪中记载亚伯拉罕生平的原本含义，我们查看了来探讨原本含义的两种方向。一方面，我们查考了摩西所建立的这些故事以及读这些故事的以色列人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我们查考了摩西怎样有意安排他的故事来影响他的读者离开埃及向征服迦南地前进。当我们更进一步的学习摩西所刻画的亚伯拉罕和以色列读者之间的关联， 以及他写作故事对他的读者所产生的影响时，我们就能不仅发现亚伯拉罕生平故事的每一个情节是怎样刻意的引导当年的以色列人，我们也能更好的明白这些故事怎样应用到我们今天现实的生活之中。